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进入了马太21章的后半段。我们求主在耶稣基督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他所做的每一个事情，主啊，都深深的在表明他就是那将要来的弥赛亚。我们求主让我们的心也跟着耶稣基督的脚踪，在这最后一个礼拜里面，他所讲的，他所要表达的，主啊，真的是帮助我们更加的认识他，也更加的爱我们的耶稣基督。求主在我们以下的一段时间当中，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一个受教的耳朵，让我们从中吸取耶稣基督的教训。主，你帮助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谢谢主的带领，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那我们也是麻烦 Alex 弟兄，我们请你啊，从马太的21章17节啊，17节开始念到最后面，谢谢。
17节是，于是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去，在那里住宿。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立刻就枯干了。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彼此议论，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些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讲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 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就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个稀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想要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阿们，
阿们。好，谢谢。我想我们21章呢，前面已经谈到了耶稣基督，他很光荣的骑着一匹驴驹子，慢慢的走进了耶路撒冷。那么这个就是在尼撒月10号啊，那我们一般来讲就是 Palm Sunday 啊，那就是10号的时候呢，他就进去了。那一天刚好就是大祭司拣选为以色列家预备的要宰杀的逾越节的羊羔，那耶稣就是那一天走进去。那么全城的人轰动，以为这个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这位弥赛亚，他们所期待的君王会跑去这个安东尼楼哈，就是当时罗马驻军的地方去挑战，然后呢以色列就要复国了。可是哪晓得他转向了圣殿，去洁净圣殿啊，就推翻了这个卖银钱的桌子啊，还有卖鸽子的。那我们上一次呢谈到了这些的比较重要的一些的相关的原因啊，为什么耶稣这么生气啊，虽然这些摆这些摊子从 Torah 啊，从摩西五经当中呢，这个是很正常的，这是必须要有的。可是呢耶稣说你们是贼窝啊，所以很显然的他们这个获取了暴利啊。那不管怎么样呢，耶稣基督呢跟他们有了一个很正面的冲突之后，第二天他就回到伯大尼，然后呢第二天再回来啊。那么我们从17节开始呢，很快的齁，我们今天要稍微讲快一点齁。那出城到伯达尼，在那里住宿。那一天晚上，其实希伯来圣经还加了一句话齁，这个其他的版本都没有写。这个希伯来文他讲说他在那里传讲神国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不是说到那边去睡觉，耶稣基督到达了伯达尼，还在那边讲神国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在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他还是念念不忘，都在讲神国的事情，也在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些经文当中，他也讲神的国要怎么样，要交给别的可以结出果子的百姓。所以他的 Kingdom of God 这个神的国呢，一直是在他心目当中。所以如果我们说耶稣基督他一生当中到底有什么使命，那么他的使命呢，就是上了十字架，然后怎么样，承担我们众人所有的罪，所以我们这一些原本跟上帝隔绝的人呢，可以透过耶稣基督重新回到神的国度里面。因此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地方，他要介绍这个神的国度，他要怎么样，他要告诉大家，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我们现在所存在的这个社会，存在这个国家，不是未来的，不是我们应当要进入的，我们应当进入的是神的国度。那这个国度不是在这个地上，是这个国度将来有一天要降临在这个地上，不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任何的国家，不是美国，不是中国，不是台湾，而是耶稣基督的神的国度。那这个神的国度就是他要我们众人把焦点，把重心要放在上帝的国度，而不是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这不是世界上的财富地位，不是这世界上你可以抓得到看得到的东西，而是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个国度才是我们永生的盼望，才是我们未来的家乡。所以他一直在讲，讲到第二天回城的时候连早饭也没吃。所以我们在这边讲说，哦，他会饿。诶，他是神，他也是100%的人，所以他会饿的。好，早上他也没吃东西，就赶到圣城去。也许他有 第二天要在圣殿当中还要讲道哈，啊，急忙的赶过去，可是在路旁就看到一棵无花果树，那这个无花果树呢，他找不到东西吃，所以他就对业主说，你永不结果子，所以那个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那当然马太呢省略了这个在马可福音记载是其实是第二天，但是马太在这边记载呢，他省略了马可福音所记载的那些的事情。那所以我们要知道，每一个人写关于耶稣基督的事迹的时候，有的地方写得很详细，有的地方呢是省略，马太很多的地方他都是省略，但是有些地方呢特别的加添了很多细节，但是在这边呢他就跳过了，马可福音写的比较详细在这个地方哈。那我们不能说这好像不是 consistent， 不是一样的，或是他们之间记载有出入，不是，而是作者他在写这个信息的时候，他没有他不需要让我们看到这么详细，那么在马可的时候他特别讲的比较详细，有他的目的，所以每个写圣经的人他当时他都有一个目的在了。那他在这边就是要讲说，耶稣基督立刻使这个无花果树枯萎了，这无花果就是枯萎，就是耶稣基督一讲出来他就立刻枯萎，那枯萎当然是马可福音所记载第二天完全都没了，完全都枯萎掉了。但是耶稣基督在这边讲的并不是要我们注意那个细节，他是在讲一件事情，因为马太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注意到这个是无花果树，这个无花果就是怎么讲呢，在春天的时候当你有叶子的时候通常都是会有一些出熟的果子，那这些出熟的果子如果没有的话，那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所以一个有叶子的在那个时代就是那个时刻就是大概是初春的时候是应该有一些的当然出熟的果子不是太好吃了，那可是当耶稣基督找不到这个果子的时候，那么他就立刻有了一个审判 judgment， 那这个审判就是他一说你永不结果子了，所以那个无花果就枯萎了。那么耶稣基督在这边要强调了，马太所写的就是说他已经看到这个无花果，这个无花果是谁呢，就是以色列果，他看到他光是有他的外表可是没有真实的果子，在一个没有真实的果子，我要你这一个虚有其表的外表的样式的有什么用呢？所以你可以看到当耶稣基督他是慈爱的，虽然他自己要被审判了，可是他在这边讲说神的国度是有一个审判的，那这个审判就是你必须要结出果子来，这个跟马太福音第七章讲的那个真实的果子是非常相关的。所以我们要注意到我们人在神的眼光当中，你我到底是结出什么样子的果子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这关乎我们可不可以进入神的国，因为神的国不是我们宣告我们信耶稣，而是我们宣告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结出来的果子是什么。那这一句话呢是应验了在何西阿书第九章第十节，我再讲一次，何西阿书九章十节我念给大家听，他说主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初熟的果子，他们却来到巴利庇尔专拜那可羞耻的，就成为可憎恶的，以他们所爱的一样。也意思就是说他们没有来专心的敬拜耶和华神，他们是初熟的果子，可是呢他们却转而将自己分别为圣归给巴利，那就是巴利比尔巴利的意思。所以呢他们悖逆的背弃了耶稣，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找不到出熟的果子，因为他们把出熟的果子都给了他们的假神，他的假神就可能就是他们的地位，可能就是他们的财富。那拜巴利的人 神必定审判的，这个审判就是以色列人呢就要被灭亡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哦，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这个面前呢，他还是有审判的哈。所以我们对有一些的神学观念是讲说，哦，耶稣都是讲爱啊，耶稣就是讲恩典。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啊，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讲审判的。OK。那么二十节他讲说，众人看见稀奇，无家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意思就是说，这么大的伟大的一个国家为什么立刻就枯干了呢？为什么？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在这个地方下了一个预言，果然40年之后圣城就被罗马人毁灭了。因为无花果就是预表以色列的这个国家，所以他们马上枯萎了，因为耶稣基督审判他了。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耶稣基督在不到几天之后，5天之后，他就要被审判，他就要被挂在十字架上面。但是耶稣基督在这个之前呢，他已经预先的怎么样审判了这个以色列国，这个以色列国必须要被枯萎，必须要被摧毁，然后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后，以色列才会复国。就是如今1948年的时候，他们真的复国了。那么在这个漫长的1900年的当中呢，耶稣基督要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外邦教会的时代。那在这个时代当中，他还在寻找那些可以结果子的人。因此，当门徒说：“哎呀，正好稀奇啊，怎么立刻枯干了？”那耶稣的回答21节、22节，就是我们在应用信心方面。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啊，我把原文的时态放进去，你们若持续的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持续的相信，就必得着。”那么我们在过去的一段日子当中有一个叫信心运动，就叫 Faith Movement， 就是所谓的甘坚信这个人呢他所推行的。那么他的那个信心的宣告就是比较 positive thinking， 就是一个积极的思想。那当然很多人去批评他，哦，这个积极思想不对，积极思想不对。但是你要知道，积极思想他的圣经根据就是这一句，他说你们要持续有信心，不疑惑，就可以行神迹。但是在这边呢，我们要非常小心的，不是我去思想我要的，而是我们要相信神的旨意。是我们的信心必须要从听来的，就是信道必须从听道而来。其实这句话中文翻译的不是太好，而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信心是从听来的。你的信心是从听到上帝说话，说这个 Rhema 的话，所以你有信心。当你听到的时候，你继续的相信会发生，那么就会发生。所以在那个信心的运动的时候呢，很多人把它应用了，就变成说我只要相信什么事情会成就，就会按照我的意思成就。其实那是大错特错，那个应该是上帝的旨意。就好像我们在约翰一书第5章里面所讲的哈，嘿，我们呢若照着他的旨意求什么，就无不得着。所以我们的祷告最基本的就是我们按着上帝的旨意求。那你可能会问啊，什么是上帝的旨意啊？上帝的旨意有一些大原则啊，都是在圣经里面，但是这些小东西圣经上没有记载的，你跟我咋知道它是上帝的旨意啊？那个时候就要打开你属灵的耳朵，因为上帝耶稣他说了，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哈，我的羊听我的声音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每一头属于他的羊都能够听见他的声音。所以如果我们在问说，哎，我们怎么都没听到上帝的声音，当你这样问的时候，一来表示你对这句话还没有太大的信心，因为耶稣说你会听得到，那就是表示说你真的有听得到，只是你听到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 或者是你听到的时候不愿意相信这是耶稣的声音，或者你听到的时候你要损失很多东西，或者你会有一些的亏损，你不愿意相信这是从神来的。但是相信我，你都会听见，否则你就不是耶稣的羊。这耶稣的羊一定会听得到他的声音的。因此呢，当耶稣基督这样宣告了，你相信吗？当耶稣基督相信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你就说我是你的羊，所以我听见你的声音，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终于有一天你就听到了。那这个就是我们正确的应用信心的原则，你要持续的有信心，持续的相信，就必得着。所以在这个耶稣教导以色列人像是无花果树，光有叶子没有出熟的果子，哦，他就什么，他就审判，他也顺便的提及怎么样，这个信心的能力，祷告信心这个能力是很大的，这个能力可以让怎么让这个无花果马上枯萎，这个能力可以怎么样，可以移山，哇，怎么办啊，怎么那么厉害啊。但我们真的要知道一件事情，耶稣基督是不是随随便便审判，随他的意思呢？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讲得很清楚，他说只看见父做什么，子才做什么。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父神的引导，耶稣不会随随便便的审判。因此我们要知道，在这个字里行间当中，耶稣基督不会随随便便的就是说，哦，你永远不结果子，而是他在意象当中，或者是他在耳朵听到了，说，哎，天父告诉他说，你要咒诅这个地方，因为咒诅这棵树正表示他已经，就是我们的阿爸父神已经命定以色列人要被毁灭了。因为他们只有华丽的外表，就是有叶子，但是却是没有果实，啊，这个是一件蛮严重的事情。OK， 所以我们在说啊，信心的是一直拥有的，不是断断续续，是一个连续性不怀疑的。但是你的前提是一定要听到上帝的声音，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那当你有信心来宣告的时候，你的期待就是这个被创造的世界一定会配合你信心的宣告而发生的。那另外有一段经文在雅各书第一章里面十二节到十八节，讲到各样的美善的恩赐是从天父那里来的，他没有转动的影儿。但是前面讲到了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出来了以后就死亡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搭配这一段的经节来看哈，当一个无花果树有罪的时候，它就生出死来了。所以当一个审判，一个有耶稣基督用各样恩赐，他对于罪没有一点妥协，所以当耶稣基督看到上帝给他的启示，他咒诅他，立刻就发生了。所以当一个私欲怀胎之的时候，我们知道就要被审判了。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你有罪，赶快悔改，赶快赶快悔改，因为神对罪是一点容忍都没有，但是他现在在恩典的时期当中，他还是广开一面，只要你承认罪，耶稣基督宝血赦免，我们就可以重新在上帝的面前站立。那么我们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个山就代表神的国度。怎么讲呢？因为这个山我们待会会讲到但以理书第二章里面，大家记不记得在一个尼布甲尼撒他梦到一个这个金头银胸铁脚然后半铁半泥的那个脚趾头，那我们可以看到最终是一个非人手所造的石头呢打过来把它砸了粉碎，有没有？那那个砸过来的这个石头呢到最后怎么样变成一座大山呢，充满了这个整个世界。那这个地方其实呢就是在讲这块石头就是耶稣基督他本身，他的国度要充满了这个山。所以你可以讲说这个山代表上帝的国度， 那么海，海就是代表世界，世界这个国家，所以三道海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的神的国度要运行在世界的各国里边啊，这是从一个比较属灵上面的角度上来看，但是在这边最主要讲的就是说，耶稣基督在这里应许我们，我可以使这个无花果树立刻枯干，所以你们也可以。而且非但如此，你就有信心的把神的国度要投在这个世界上的各个国度里面也是可以的。那么当然我们要知道这个是一个拉比式的一个 metaphor， 一个传讲这种比喻式的，让我们能够知道呢神国信心运用的一个原则，原来都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不是你个人的旨意。所以我们要相信神的旨意一定要成就，你要相信神的国度一定要运行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是在什么样子的机构政府机关里面。我们前几个月有看到一个在北韩里面，在那种极端逼迫之下，北韩的基督徒怎么样在监狱当中继续为主来做见证。所以不管说你现在的政治环境是什么，神的国还是照样运行在世界各地的角落。好，即使是在回教徒很严谨的地方，神的国还是在那边应验。这个神迹我们要天天看到，这个神迹不管说我们今天说哦，这块福音土地好硬啊，好硬啊，好硬啊，神的国还是要在这边运行。你我必须要有信心，你我必须要有不疑惑。在台湾这种同性恋猖狂的地方，在我们认为好像不可能的时候，我们要有信心，神的国还是要运行在台湾这个印土上面。所以你要宣告，你要宣告，你持续的相信就必得着。二十三节，耶稣进入殿以后，他教训人的时候，哎，这个祭司长、民间长老来问他说：“哦，你是上什么权柄啊？就是给你权柄的是谁啊？”那么他讲的事情就是说，你怎么可以在这边殿里教训人啊？你算哪一颗葱啊？你的老师是谁啊？你仗着谁的权柄啊？是哪个拉比名家里面出来的人啊？你告诉我你是谁啊？或者是说你怎么可以推翻这些卖钱的兑换钱币的人，还有那些卖鸽子的？你的权柄 ，Who is your authority？ 你的权柄是谁？那这个就是在当然这祭司长一定会来问的啦，然后他就说我们今天呢好像跑到人家的这个馆子里面了，在那边帮人家翻桌子啊，然后在那边挑战他们的当地的老板的权柄啊，那当然人家会问啦。那耶稣不应该讲说当时的拉比呢通常来讲说，哎，我要增加我的威名，我要增加我的这个说话的分量，我总是会引用一些名人的一些的什么金句啊名言来增加我所要表达的啊，就像我们现在我们在写书的时候啦，我们在引用啊某些名人讲的话来增加我讲话的分量，但是耶稣基督都没有。耶稣基督说：“喂，我的权柄是什么？我的权柄事实上就是阿巴父来的。哎，我的能力从哪里来？哎，我的能力是从圣灵来的。所以在这边呢，大家注意啊，所有这边所讲的权柄啊，中文翻译成权柄，其实也可以翻译成能力 ，exousia。那个权柄跟能力这两个东西都可以翻译成对的哈。二十四节，耶稣说：‘哎呀，那么我问你们一句话好了。’”因为在当时的拉比呢回答问题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技巧，就是用另外一个反问句来问他，所以这个我们已经学习到，我们今天在面对很困难的问题的时候，有一招你要学习，你要用一个问题把它问回去，怎么样？就把球丢回去，你不必要在那边选择是或不是，你可以先把问另外一个问题，让他们先去回答，用反问来回应他们的问题。所以耶稣基督的回应就是说，那好，那你先告诉我们，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从天上来的呢？从人间来的？哦，他们说，哎呀，这个问题挺好的，那他们呢也开始要接招啦，要商议啊，嘿，到底是怎么讲啊？哦，我们这样回答好不好？我们这样子回答好不好？好像他们就在沙盘推演一番，你看看呢，我这个怎么样回答才是最好的？那你们就 就会我们就是看到这个一个景象哈，哎，耶稣基督一个人丢了一个问题回去，他们好几个人就围在那边开始商量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在他们呢同心合意的要来反对耶稣，但是耶稣一个人非常有智慧的，因为与他同在的有天父，也有圣灵与他同在，是圣灵给他智慧回答这样子的问题，他就先丢一个施洗约翰的问题给他们，因为当时的人呢都认为施洗约翰是先知啊。所以施洗约翰怎么样呢？施洗约翰常常指认耶稣就是那要来的弥赛亚，他常常说耶稣就是他将来要用圣灵跟水给我们施洗的，我给他解鞋带啊都不配啊。所以施洗约翰这么被众人所推崇的先知都已经指认耶稣就是那将要来的，那为什么他们不相信呢？所以耶稣基督其实推这个问题是非常有智慧的，他就这样子让他们哑口无言。但你也可以再这样讲哈，就是耶稣基督他在最后这几天呢，他一定要确确实实100%的绝不逃避的回答他们的问题。但是他现在的回答都是很有智慧的，他的回答呢让他们怎么样哑口无言。OK， 所以呢，弥赛亚的承认以及有一个指证人。那这边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他们一定会找说谁来做见证人，所以耶稣基督先把这个见证人给搬出来，他的见证人就是施洗约翰。所以你可以知道为什么上帝耶稣啦齁特别推崇施洗约翰，为什么？因为施洗约翰是指证，他就是从神来的，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弥赛亚，他就是那个大卫的子孙。所以施洗约翰他的任务非常重要。我们今天的任务是什么？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证明耶稣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可以怎么样赦免人的罪，这就是我们的见证。今天我们的使命不都是这个样子吗？他说如果从人间来，我们说人间来我们怕百姓啊，因为约翰是先知嘛，这先知所讲的话我们当然他们都相信啊，那为什么我们不相信啊？那如果说是从天上来的话，那当然这个那为什么不相信施洗约翰所讲的话呢？所以呢他就不敢讲了，他不敢讲就说我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所以既然他不知道，耶稣就说那好，那我也不告诉你们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情。但是耶稣基督在第28节他讲这个希伯来文的第一句话，中文没有翻出来，其他版本都没有翻出来，是耶稣基督对他的挑剔者说下面这句话。那换句话说，耶稣基督说我不告诉你们我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那我要告诉你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呢，你会发现到事实上耶稣基督在这个端儿啊讲了三个故事，有两个故事呢就记在21章，还有一个故事就是在22章，所以我们今天就把这个21章的故事讲完了。那这个21章里面的第一个故事，就是他讲到两个儿子。这个两个儿子，你今天到葡萄园去做工，所以这个爸爸就是葡萄园的主人。你要记得这三个是不同的故事，但是他们之间是有点关联性。但是这边最主要的就是在讲说这个爸爸是葡萄园的主人，他吩咐他的大儿子说你去葡萄园做工。那这样子比喻呢是有他的深意在那边，这个大儿子说我不去，然后自己以后呢就懊悔，那么他就去了。那在这个地方呢，你要特别特别注意这个整个比喻这个故事当中最重要的字就是懊悔了。那什么叫懊悔呢？懊悔就是悔改，就是改变主意，然后英文讲 change mind， 改变主意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上帝的儿女，当我们后悔对父神的这些的反应啊，可能父神要你去行善事，你说我不要，后来后悔了，后来觉得上帝给的恩典太大了，太多了，于是我就悔改，改变计划，听从父神的旨意，我就去行了。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懊悔，然后怎么样去行了父神的旨意。好，再看另外一个儿子，小儿子，小儿子说：“哎，我去啊 ，I will do it， 我会做。”然后他最后没有去。然后耶稣就说：“哎，你们呢？哪一个儿子是遵行父命的呢？”他们说：“哎，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哇，这个句非常的犀利啊！因为约翰遵行义路来到你这里，你们不信他，税吏娼妓倒相信他。你们看见了，你们看见了施洗约翰，你们知道了，看见了施洗约翰的见证，其实就是说，你们看见了施洗约翰的见证就是我啦，站在你们面前啦，你还是不懊悔去相信他。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对这些祭司长、文士、这些领袖们、法利赛人，他的审判就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我们是要花点时间哦。什么叫遵行父神的命令？因为重点不是在说你说了什么，你的外表宣告什么，或者是说你是在讲台上讲什么，而是重点就是说，你有没有在上帝的面前有悔改？你悔改之后的行动是什么？我们嘴上的宣告就好像祭司长和长老们哦，看重宗教仪式哦，表面上很敬虔，实质上没有真正进入到葡萄园里面去做工，没有真正的去让这个果子长出来。那这个葡萄园哦，其实是什么？其实是在讲以赛亚书第五章跟第二十七章，因为葡萄园之歌啊，是以赛亚书里面的两个重点，就是葡萄园之歌五章二十七章啊。因为神期待啊，葡萄园啊要长出好的葡萄，能够做好酒，但是它却长出野葡萄。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就表示说，在葡萄园做工的人没有尽到他们的责任。那个葡萄园的工人是谁呢？哎，就是祭司长这些宗教领袖，所以他的工人没有好好照顾，那结出了野葡萄。那二十七章呢？上帝期待啊，这个果实要充满世界，要影响整个世界，结果没有。他们怎么样？他们就是野葡萄，所以他这个葡萄的产量很少。就是做工的人怎么样？哎，工人没有尽到责任。所以其实啊，在这边讲就是说，人不管你是什么样社会的地位啊，不管你是这个有地位的祭司长、领袖，还是社会地位很低的这个娼妓、税吏，或者是人家看不起的，耶稣的重点就是悔改。然后你悔改之后的行动是不是跟随天父的旨意？那另外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就是，你现在是什么没有关系，你还有后悔悔改的机会。但是当我们在人生生命结束之前，我们都要确实的悔改，重新又回到父神的面前，然后怎么样？然后要有行动。就像这个大儿子，他后悔了，他就进去葡萄园里面，好好的把果实结出来。那小儿子说：“哎，我去啊，我去啊，哎，我去啊。”但是嘴巴讲，没有行动，他的葡萄园里面长不出好的果实来。所以我们在认知到这两个大小儿子的时候，你要看到一件事情很重要了，光说不做在神的眼光当中是不算数的。你现在呢不认识神，不晓得神，没有关系，你有机会懊悔了以后，那你就是上帝的宝贵的儿子。那么这就是两个儿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论哈。那约翰来了，他指出了这个义路，就是指明了耶稣基督是 正是什么他们的弥赛亚，你要进来，你要相信他，那这个就是被审判的一个基础。你不相信耶稣施洗约翰的见证，也不相信上帝的见证，那他的结论就是说，你需要有行动，你要相信耶稣啊。这些税吏跟娼妓相信了耶稣，但是你们还是不相信，所以这就是一个审判了。我们做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如果那个人还不愿意悔改，不相信的人不愿意悔改，那么他们将来就要受到永恒的审判，那是一件蛮悲惨的事情。三十三节，耶稣开始讲第二个故事。那三十三节之后的第二个故事呢，已经不是在讲葡萄园的果实了，而是在讲葡萄园的拥有权。他讲这个故事说，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围上篱笆，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那你可以看到这个主人呢，就代表上帝，他把一切呢该预备好的都预备好了，盖了栽了葡萄园，周围围上篱笆，圈上这个篱笆呢，在希伯来文的圣经呢，就是说他在这个篱笆是沿着那个小溪流盖起来的。那换句话说，这个栽种葡萄园所需要的灌溉的水就在旁边，所以你可以看到呢，他把它防御就已经围好了，还盖了一个什么一个酒池，然后挖了一个楼，那个楼就是看守的。这个酒池呢，就是葡萄成熟了以后呢，它就可以怎么样，它就可以压酒，可以做酒。所以这些呢都做好了，然后租给这个租户园户，他就往外国去了。那这个背景还是以赛亚五章第五章。那这个葡萄园是代表神的国度，已经不是代表以色列国家了。那我们再看到后面所讲的是收果子的时候打发仆人去结果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是又打了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那园户还是照样带他们。所以这个整个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个比喻当中呢，其实它是有一个来源的。因为在塔木德记载就说，如果租户可以证明他们所使用的土地，他们虽然是租户，可是他们可以在法律上钻一个漏洞，就是不缴房租，不缴租金给那个主人。所以当主人派人来收租的时候呢，他把他打了、伤了、杀了，然后只要他占据这个地方三年，他就可以怎么样，有这个 legal right， 有这个法律的权利去占领整个的葡萄园。那这个是一个，当然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呢，这个占领主人的产业，所以就是首先要不承认所派来的仆人收租的，所以这个租户，这个园户他就是要霸占这个葡萄园。换句话说，耶稣基督他现在在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主人很显明的就是上帝自己，这个葡萄园呢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当然后来耶稣基督把它变成神的国度。这个以色列的国家呢，他就留给了这个园户，那你可以说他在这边建立的国度，建立的这个君王制度，从这个扫罗王大卫王开始就建立了这个国度。那就好像呢，他就是租给他们，他期待他们呢也是年年收成。那可是呢，他在这边讲说，他们就把这个要来收租的仆人呢，就一个一个杀害了。所以我们在这边所看见的这个，很显然呢，就是在指的历世历代的先知们，他们被差遣来到以色列，来怎么样？来告诉他们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可是呢，只要是上帝差派来的先知呢，通常他们的下场都 很悲惨，很多先知就被杀了，他不接纳。那换句话说呢，他收不到上帝所期待的以色列葡萄，好的葡萄的那种果实，没有，而且非但没收到，而且他的仆人都被杀了。这个就是一个血淋淋的一个历史事情，在耶稣基督的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当中，葡萄园租户园户的这个故事当中呢，他把它表明得很清楚了。到最后37节，他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说：“哎，他们必定尊敬我的儿子。”那么亚兰文他的意思就是说，当他们面对原主的儿子的时候，会对他们以前所做的事情感到很羞愧。原来神有这样子的意思，就是说他派他的独生子来的时候，当他们从 Torah 从律法书上面以及施洗约翰的见证当中，他们知道这是神的儿子，知道这个是弥赛亚，那这些人应当知道上帝派他的儿子来了，他应该会感到很羞愧的，他应该自己觉得他以前做的事情是错了，是很羞耻的。可是完全没有，完全没有。不料原户看见他的儿子，就彼此说：“哎呀，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那这整个的心态，整个的这个他们的里面所思想的，就在耶稣基督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当中呢，表露无遗。原来那些祭司长文士才不管你说你是不是神的儿子，你是不是弥赛亚，你如何的行神迹，医病赶鬼，瞎眼看见，瘸子行走，哑巴说话，对他们来讲这些都不重要。对他们来讲，能够威胁到他们现有的地位，威胁到他们已经既有的一种的宗教崇拜仪式，他们不愿意耶稣基督进来搅和，他们不愿意耶稣基督进来打破了或是打坏了他们所熟悉的整个的献祭制度。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对他们来讲哦，是一个很大的冲突。我讲到这边突然想到我们的传统教会这么不欢迎我们圣灵开放的，跟这个是不是有点相像？他们有他们的传统，他们有他们的习惯的方式，他们拒绝了像耶稣像这么有圣灵在他的身上做了这么多神迹奇事的，他们呢，他们不能够接受。讲到这个地方，我真的对传统的教会，我自己是从传统教会出来的，我也觉得蛮伤心的。我不知道耶稣基督的角度对他们来讲，从耶稣的眼光当中，他们是不是真实的接受了耶稣呢？他们没有办法忍受教会有神迹奇事的，因为那会引起很多的争论，他们就用这样子的理由不愿意接受圣灵的作为。还好他们没有把耶稣宰了，但是在这个时候祭司长文士他们就说：“那我们把他宰了，占了他的产业吧。”所以他们拿住他，推出员外，就把他给杀了。那么我们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呢，他们也知道啊，那块葡萄园地是属神的，他不能够亵渎神，他不能在那个上面有谋杀，所以要推出员外把他给杀了。那想到这也是对耶稣基督一个预言，耶稣基督他死在耶路撒冷城外，不是城内。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一种预言啊，也是耶稣基督讲的。所以那除灭这个原户呢，就是耶稣基督他问了原主回来的时候要怎么处置这些原户呢，他们说要下毒手哦，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时候交果子的原户。那这个回答41节不是别人，正是那些祭司长和长老们的回答，他也跟一般人的推论是一样。任何人听到这个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去想象耶稣基督他另有所指的时候呢，这个 很简单的回答，那当然是这样的推论啦，原主回来就是把那些人就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啦，把葡萄园租给另外一个可以按时候结果子的园户， OK， 那么这个就是上帝一个很奇妙的计划，那就是把神的国度要按着时候呢交给信实的租户，能够结好果子的那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外邦人教会，这个也实在是上帝奇妙的安排。那除灭那些恶人呢，也是以赛亚书第五章的预言，因为在那个地方你可以看到上帝的期待是真的葡萄，结果一大堆野葡萄，所以呢上帝真的毁灭他们，毁灭他们干干净净，这是以赛亚书第五章的预言。另外这一段的经文呢，有人用这个故事来讲说齁，有个叫取代神学。取代神学的意思就是说，所有在旧约对以色列人所有的应许因着以色列国的灭亡呢，全部呢转接到这个新约的教会。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看法呢？是因为以色列国一直都没有复国啊，所以在1948年以前，这种取代神学就已经流行了几百年了。因为他们看不到以色列会复国嘛，所以他们就说那教会的应许，就是以色列的应许，所以全部把它承接过来了。那但我们要知道，这个我们应该讲说是双重的应许，因为我们都是属灵的以色列人嘛。记不记得在加拉太书3:29，他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那么承受产业不是说完全的取代了以色列人，而是当以色列人复国了之后，他们的后裔还是要承受应许的，承受产业的。所以呢，我们是与什么？与以色列人、外邦人这个拆毁中间的墙，两个变成合一的。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以色列人、外邦人什么同为后世，同承受产业。但是有些人他把它变成取代神学，那这是一个很不对的一种看法。耶稣基督引用在42节，他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没有念过吗？啊，弟兄姐妹，这节圣经非常有趣哦。啊，这经文是出自哪里呢？诗篇118篇22节23节。有趣的呢，就是每一次重大的节期，因为以色列有三大节期嘛，从前的逾越节、五旬节，然后祝棚节，他们每次重大的节期的时候一定会用唱诗，唱什么？从113篇一直唱到118篇。所以呢，这个匠人所砌的石头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他们也在唱哦，这是主所做的哦，这是我们眼中看为很稀奇哦，哇，他们唱的一定很兴高采烈，因为怎么？这是赞美诗啊。可是他们一直都不明白，这句话到底是讲的是谁啊？到底讲的是什么意思啊？那么在希伯来文跟亚兰文都是这样翻译的，就是说这是主所做的，在希伯来文的翻译说这是从主的同在在他的旁边做成的，也就是说是在耶稣的同在当中被匠人所弃绝的那一块石头。那匠人是指谁呢？匠人就是指犹太人的领袖啊，就是那些可以雕塑的，可以告诉大家说，这个建造城墙的这个石头，建造圣殿的石头，这些都是祭司要做的，因为这是祭司的职责。这些的人，他们所弃绝的耶稣基督，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而且妙的就是说，就是在主的旁边做成的。那主是谁啊？主就是耶稣基督啊。所以从一个耶稣的神性，神的儿子以赛亚就在这个经节当中表明了，就是领袖们会弃绝耶稣基督， 为什么？因为从马太十二章开始啊，耶稣已经被认定是鬼王别西卜附身嘛，一直到现在他行神迹就是说，哦，他是鬼王赶鬼啦，哦，但是鬼王的能力啊，哦，个鬼王的权柄啦，就是不愿意承认耶稣是弥赛亚。但没想到耶稣基督就在短短的这几节经文当中，他讲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头块的房角石。你们没念过吗？嘿，这是主所做的，你们会看为很稀奇哦，很稀奇哦。那这句话当耶稣基督讲出来的时候，旁边的人，你反正你熟悉圣经的话，就一定知道他就是在讲他自己。没想到这句话就是耶稣，耶稣就是那所匠人所弃的啊那块石头。所以四十三节是一个耶稣基督的审判，他说：“我告诉你们，神的国从你们夺去，赐给那人结果子的百姓。”所以他在把这个啊第二次讲到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当中，这个葡萄园哦，这个园主哦，他把这个葡萄园哦转给什么另外的百姓，因为神已经定义要毁灭了犹大的渔民，让教会呢进入外邦人的世界。那么在赐给那人结果子的百姓，那个百姓呢原文可以翻译成 nation 国家，那希伯来文跟亚兰文都可以翻译成外邦人。那所以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在那边讲得很明白啊，对，葡萄园呢不给你们以色列人了，要给外邦人。好，那44节就是一个更是一个很稀奇的一个预言的应验，就是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扎的稀烂。然后弟兄姐妹，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在但以理书第二章的时候，尼布甲兰撒所看到的哦，所梦到的那个金头银胸的那个人像，到最后是一块非人手所造的石头扎向他的脚趾头，扎的稀烂，好像糠皮一样飞来飞去。那么这块石头将来变作一个大山，充满世界。那这个石头就是匠人所弃的石头，这就是耶稣基督。那换句话说，我们在当时候祭司长还有那些宗教领袖们，他们的圣殿呢是盖得很华丽的啊，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二章讲到，哦，这个圣殿是46年盖成的呢，好伟大哈，哦！但是他们没有一个坚定的房角石，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我们只有华丽的教堂，可能有一套宗教制度，可能有他一些进行的这些礼仪典章很好，外表上都很敬虔哈，哦，可是没有对准这个耶稣基督的房角石，那耶稣就要来审判。所以我们对比但以理书二章哈34到35节啊，我想我念给大家听哈，但以理书二章34、35，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河场上的糠坯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作一座大山，充满天下。因此我们可以很笃定的就是说，当耶稣基督他讲完他这句话的时候，他其实就是在应验但以理书第二章这个非人手所造的石头，他就是那一块匠人所弃的房角石，这个房角石他要来审判。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在被挂十字架之前，他已经先对于这些宗教领袖们已经给予他们审判了。当然他所期盼的就是他们还可以悔改，还可以在他们死之前重新的懊悔，遵行天父的旨意。最后两节，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看出来是指着他们说的。那他们想要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 众人以为他是先知。当然了，我们在这边呢就可以看到人世间最大的悲哀，就是明明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却硬心的不认识他，只看到自己的利益、权势、地位、财富，没有看到永恒的审判。他们必定会被扎得稀烂，他们的偶像必定像风里面的碎铠，好像那个河场的糠坯上被风吹散，吹得无有。但只有匠人所弃的石头耶稣基督会存到永远，充满天下。那这就是耶稣基督他在祭司长文士的逼问之下，他所回答的很直接的两个比喻。那么第三个比喻呢，我们下个礼拜在22章里面我们继续的讨论。那刚好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个地方。不晓得有没有弟兄姐妹有什么样子的问题。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刚刚您谈到这个这座山，它是您是用那个但以理书那边来解释的对吗？
对。
那21节主耶稣是说，他说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
是
就是对这座山说挪开此地。他这个那个感觉主的意思是说，这座山好像是一个问题，要把这个问题。
对，这个也另外一个比较属灵上的解释，就是山就是麻烦，就是阻碍，就是困难啊。我们以前在马可福音讲马可福音11章的时候嘛，同样的情景啊，那也是讲到这个山代表什么？代表一个权势啊。那当然我们可以说，阻挡我们行上帝旨意的权势必须要被拔出来丢到海里面去啊。那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去理解啊。那我们在用信心移山的这个山，不是耶稣的那个匠人所弃的石头的那个山，不是，而是行走上帝旨意的困难或者是权势阻挡着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命令他移开。好，我想这个问题很好，让我把这个补足一下哈，就是说山就是表示困难或者是一个敌对的权势啊，敌对的权势。我在那边做一个小小的记录一下。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我有个问题。
好。
其实也是一直我就比较担心自己变成像法利赛人这样，所以我心里很刚硬，最后拒绝了这个耶稣。那对于我们这个新约的我们现在来带领教会，我们怎么样能够保持心很柔软，同时呢我们也要有些坚持。我觉得有时候觉得自己坚持了之后呢，又担心自己就是说会不会太像这个法利赛人，最后神是不是真的会借着这些人对我说话，但是我的心却刚硬。那这个怎么样去又心很柔软呢，同时呢也能够去坚持一些真理，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是比较难的，
对，
也是比较困惑的，就怎么样去就现在就我的状态就是有时候总是会犹豫不决，就比较胆怯，但我信主之前我是比较敢做决断的一个人，但是现在越来越变得有那种缩手缩尾的，犹豫不决，不敢往前走。那我请老师指教一下我的问题出在哪里。
OK， 我想我们都是在成长当中哈，有人我们可以说初生之犊不怕虎。因为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还没信主之前啊，我们对于这个敌人的还不是非常的了解，当然我们可能就 不害怕哈、哦，但是后来越来越认识神，也越来越被仇敌攻击之后呢，还有加上我们心要柔软，我们又生怕带领我们的羊群呢，不好带啦，因为又怕他们年纪小，我讲的是属灵的年纪哈、哦，不成熟，我们处理事情上面呢，总是有一些时候是碍手碍脚的。啊，虽然我们要跟他们讲说，不应该那样做，可是有些时候表达的方式要其实要是非常的有智慧的哈、啊，所以你会这个不敢做啊，又怕这个又怕那个，有点这个犹豫不决，犹豫不决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啊，其实这是一个 growing pain 啊，这是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也不要太压抑自己，说哎，我怎么变成有点萎缩了哈，畏畏缩缩的，好像又没有那种可以前进，可以很光明磊落的就这样子因为你害怕得罪，你害怕得罪神，又害怕伤害人，我们这样讲好了。所以这个其实呢，我们就有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常常祈求神给我们智慧。那一个智慧是上帝要给我们的，那不仅是我们可以了解上帝的话，上帝的道明白了，那我们也要求神给我们一个智慧来表达。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表达不对的话，会把一些美的事情呢变成不好的事情。其实我们也是要很注意，就是说我们的言行啊，我们的处事的方式，其实是有很多人在看着我们哈、啊。那我可以理解，就是说也不愿意太快做决定哈、啊。那有些时候可能呢，从一个商业的角度来看呢，可能这是很正常的做法。可是对于主里的弟兄姐妹来讲的话，他可能不是这样领受的啊，或者是他对你有一些的期待啊。那这个不好做的地方呢，就是在我们的人呢，每一个人的个性，每一个的属灵程度，生命成熟度不一样，所以你处理的方式呢也不一样啊。那有些人他比较感情用事的，你就很难去跟他讲理，你要先用爱，你要先用这种情感去让他感受到，然后才慢慢讲理。那有些人是非常理性的啊，你跟他讲情啊，讲什么他没领受到，但是你跟他讲逻辑分析一二三，他可以听得进去。所以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智慧哈、啊。你处理的事情呢，不是每一个人都一样的，也不是什么事情都是一样的，是因人而异的。这每一个人都处理的方式都不一样。那就要看上帝，要求上帝给你这个智慧，去拿捏得很准啊。那通常来讲，我是比较是那种诚实性的，比较 honest 啊。那我的一些的怀疑，或者我一些的这个害怕受伤人，我会比较用诚实的心态跟他讲，有些话我不能够这样讲，有些话也不能那样讲。只是说你要让对方能够知道你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啊，当然这种方式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啦啊，有些人对传道人他的期待呢是蛮高的哈，有些人比如说你常常照顾他，常常打电话给他，他还是认为你不够关心他啊，那这种关心这种的感情因人而异啊，每个人的需求不同。那你怎么样在拿捏当中能够拿捏得好？这个没有人可以教你，只有圣灵可以教你啊。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问圣灵，说圣灵啊，这个对他讲可以吗？我是这样做，这样说，我是这样跟他的关系，我可以达到牧养的这种目的吗？或者是说我这样讲他能够接受吗？圣灵请你帮助我，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这就是在牧会当中一个最大的挑战。 因为你一说错话，羊就会受伤，哎，那真的是不是很好处理的哈。所以就在这个短短的几分钟当中，我也很难给你一个什么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如果我们摊开圣经来讲的话，我们用圣经的原则来讲的话，那其实我们教导的人是要有爱心的，要有耐心的 ，OK， 这个温和的啊，只有这些的原则啊，那我们很难用一个严厉的，因为一严厉，大家都被那个严厉的情感所包住了啊，那大家就是好像很容易呢，这个脾气就会引发出来。所以有些时候就变成非理性，那在这种非理性当中呢，很难沟通的好。所以再说回来，你觉得你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有点犹豫，这个是很正常的啊。所以千万不要说因为有犹豫了，好像我事情办不好啊，或者是说上帝，我实在是亏损了你，没有处理事情很好。其实不要这样想，你这样想。那是仇敌的控告啊！我们都在成长当中，十年之后你应该会做得更好的，但是在这个到成熟之前，我们也都是在摸索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的失败，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还是求主给我们有一颗爱灵魂的心啊。我们听见上帝的话，我们也相信神的旨意，就是我们在牧养这些羊群的过程当中，按着他给我们听神的声音啊，我们来牧养他。那我们要有信心，要持续不疑惑的，这个是耶稣基督交给我的羊，我就要好好的牧养他，要一切拦阻跟搅扰都要离开。我想我们就是有信心的宣告啊，我们要很成功的来牧养我们的羊群。OK， 好，我再有回答你的问题吗？
有，谢谢老师，非常阿们。
OK， 好的。OK， 还没有什么问题？关于这一章，
老师
，Yes， 陈慧，
哎，就是刚才跟孔军。你讲的这些我觉得对我也特别有帮助，因为今天我也给他们留言，我也说了一句话，当然是根据我工作上的，那么我回去我再好好的再把老师所说的我再回味一下，
好，
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关于谈到信心，因为这也是我最近在工作上所碰到的一些问题，
是，
那么我不是指的工作的本身的问题，事情的本身的问题，而是指的牵涉到跟员工之间，员工与员工之间所引发的一些问题。那我就想呢，关于信心的宣告的这一个信心，那是不是我们的宣告是否是要先祷告清楚神的旨意在哪里，然后我们再按照神的心意去宣告？
当然是。
就是说，比方说，因为我是怎么想的这个问题，因为比方说我们在一个特会的场所，比如说医治释放啊，尤其是医治人的身体的那种宣告啊。
是。
那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宣告了，可能这个事情，这个疾病还是在，比方说命令哪一个疾病离开啊，或者说完全医治好，但实际上是没有，很多情况下是，我觉得是很多情况下是没有。那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们并没有清楚神到底是通过什么来医治我们，或者说医疗手段，还是说神迹奇事？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所宣告的只是我们有信心，但这个信心可能不是说都是从神而来的呢，只是说我想把这个疾病或者说跟类似于我们身上我们当前所遇到的这些困难把它挪开，我们来宣告，好像是出于我们自己这样的感觉，有的时候感觉很多时候
我想我们先从这个困难讲起哈，比如说好像神把这个我们现在服事的教会呢交给我啊，那我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所以呢我就有责任呢要来牧养这些人， 所以当我这些羊群当中遇到了一些的困难的时候，那他们的问题就变成我的问题。那我的问题的话，我就会带到上帝的面前来说，上帝，你叫我来照管这一些的人，他们现在有的问题，那你必须要帮助我啊。对，所以那他们的问题就变成我的问题，那我的问题就变成神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很有理由了，那他们的问题我必须要解决。所以上帝，你是他们的上帝，我只是什么，我只是牧养他们的牧人。我现在有困难了，我现在需要你神迹奇事来牧养他们，请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啊。当然有些的大原则，比如说你在医病祷告啦，赶鬼祷告啦，哦，那上帝有给你权柄，上帝有给你恩赐，你可以按照呢神给你的恩赐，按照神给你的感动。那特别有些神迹奇事需要发生的时候，那你那个时候就是你的意象，你的异梦就从此派上用场。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在医病祷告或是赶鬼祷告的时候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往往神会给我们启示的。所以当神给我们启示的时候呢，我们要有一颗什么，有一颗这种敏锐的心，因为神都是会跟我们打暗号的。所以与其说呢，你的问题其实呢，就是说我们在服事的时候，到底上帝给我打的暗号或暗示或者给我的意象，我到底有没有抓到？那当我抓到的时候呢，我知道这是上帝的心意的时候，我有没有信心就这样的继续的宣告下去？要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我在为一个人祷告，他已经病入膏肓了，差不多了。祷告祷告祷告，看到一个异象说他死了，他走了。那我就知道了，我再祷告下去也没用了，上帝要带他走了。那上帝要带他走的话，那我在那边能够祷告什么？所以我就开始转成祷告，就是那种很平静啊，很安心啊，安慰他的家人啊等等的这些祷告，我就没有再让他什么死里复活啦，或者是说怎么样醒过来要怎么样，那就是什么按照上帝的旨意，因为我已经确信上帝要接他走了。 OK， 好，那我就往这方面祷告，所以我一点都不会有负担，就是说哦他怎么没有好。 OK， 那这是一个例子。那第二个例子就是说，当我们在为人家祷告的时候呢，那你突然发现到，比如说我在为他祷告的时候，我又发现到他有不饶恕。那当我们要去帮人家医病祷告或者是赶鬼祷告的时候，当对方如果有不饶恕，那你当然立刻放下来，神已经启示你，你有不饶恕， OK， 不饶恕，那赶快祷告到一半马上停下来说，请问你是不是有不饶恕，我们要不要先处理这个不饶恕，你愿不愿意跟我来做一个饶恕的祷告，完全彻底的饶恕他。因为你不饶恕的话，上帝也不饶恕你，上帝不饶恕你，他根本不会医你。所以你当你碰到这种情况，有这个看见异象或是有那种感动或是感觉，你抓到这个信号，你就怎么样，你就顺服，你就顺从圣灵的引导，还是带领他做饶恕的祷告。当你带领他做饶恕的祷告的时候呢，你在祷告医治的时候，那个效果通常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想你最重要的就是说，你要有一个圣灵的引导。那我们在为任何人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的是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刚刚在我们 Skype 之前呢，刚好有一个人告诉我说，某一个人他摔跤啊，在我们教会的 parking lot 摔跤，哦，他跌破就是膝盖啊，他也这个膝盖骨有点那个受伤哈，我就开始为他祷告啊。那我们祷告的过程当中呢，我看到上帝会完全医治他，所以我就信心宣告啊，我奉耶稣基督名，他现在一拐一拐的，他完全能够正常。奉耶稣基督名祝福他，完全得医治。当上帝有打个暗号信号给你，你抓到了，那个就是启示啊。所以就按着启示，你确定这是从神来的，你就宣告，你就祷告，你就这样祷告，这样一点那个负担都没有，一点负担都没有。所以我们就继续这样祷告。那当然有些时候呢，你祷告了，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感觉，那的确是比较会痛苦啊。但是呢，那个时候也就是我们操练信心的时候，你真的相信你所祷告的，按着他因他受的鞭伤， 你们会得医治。除了这个之外，这个比较大的原则，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我是一个义人吗？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那我们可能就要开始悔改。哦，主啊，我在你面前是义人吗？义人的祷告有功效，那我是义人吗？有些时候，我们的祷告的果效跟我们自身有没有关系？哎，大有关系。还有，对方他是不是有信心？他可能都没什么信心，要靠你的信心哈。所以你在讲到祷告了有没有果效呢？这个原因有蛮多的哈，但是我相信呢，你会看异象，我相信你会知道神给你打信号，你抓到这个信号，你就开始好，从这个信号当中呢，进入到上帝要你服事的方向，然后你就照着这样的来祷告啊，先试试看，不管果效如何。你就先相信这是上帝的引导，错了也没有关系，回来慢慢检讨。那我相信我们在为病人祷告啦，医治祷告啦，或是为任何的事情祷告，比如说为公司的事情，你要做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关于生意上的决定的时候，哇，那个压力很大。可是在这个压力很大的过程当中，有些时候神呢很奇妙的，而特别是在生意场合上面呢，我们需要跟上帝求，我们要跟上帝求恩宠，因为我们有很多生意上面的困难哦。往往一个关键人物，可能一通电话就解决所有的问题。你就找对的人，在对的时间，哎，他一通电话就这个解决了。我们在生意上面，我也看过很多次。有些时候我们一个及时的电话，诶，就帮助一个人解决他的问题。诶，刚好你认识某些人，他可以完成这样子的事情。诶，一通电话，诶，就解决了。诶，有些时候呢，诶，我们不知道，诶，有人告诉你该去做什么，怎么做，诶，你的问题，你的困难就解决了。这个叫做恩宠。所以有些时候祷告，我大概百分之起码在25%都在祷告恩宠恩宠恩宠，因为有恩宠的时候事半功倍。哎，我把秘密都跟你讲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谢谢老师，我真的觉得怎么听得我心里特别的，现在我突然觉得特别特别的喜乐，我不停的在笑，我也知道笑什么。然后这就是我实际上刚才老师在讲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是要睡着了还是什么，不，这之前就是讲到山和石头，我就看到了一个意象，就是好像好多石头，因为我在山上，我就像就看到好多的石头从山上一个个就这么滚下去。所以老师又讲到那个刚才一峰他又提到了关于那个山那个石头，那就讲那就是这那个山就是有一个诠释，
是
那是男主的一个诠释。那这么来说，我想对我的启示应该是我现在所看到的困难都是暂时的，
是的，
都会
滚下去，
个个的要靠着圣灵大了都要让他挪开滚下去。
感谢主，感
谢
主感谢耶稣，我们都要学习啦，因为我们每个人遇见的困难啦、啊，大小样式啊、都不一样，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当中，我们都需要神的恩宠啊。我真的觉得我们每个人术业有专攻，文道有先后哈、啊，那真的。什么样的事情我们认为很困难的，可能在一个非常有技巧的人眼光当中啊，这个很简单，一下两三下就解决了。所以我们真的是活在一个主耶稣基督的肢体当中，我们要彼此帮补，彼此帮助。 OK， 那我真的看见到神的国每一个人都有他特别的恩赐，所以彼得前书讲说，我们要照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为什么？是要彼此造就，彼此接纳，建立基督的身体。感谢主。好的，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吗？
老师，我问一个那个出埃及记的问题。
哦，好。
就是二十三章25节到26节的经文。他的那个 是这样说，说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
嗯，
后面他就讲到了神的那个赐福哈，
啊哈，
那我也是听一个传道人讲，他说，我们要侍奉神，这个是条件，后面就会得到主的应许和祝福，
啊哈，
啊，一是健，一个是健康哈，一个是除去疾病，
嗯，
一个是会有生产上的祝福，还有一个寿数的祝福，
嗯，
那我想问的问题就是除了这个解释之外哈，我当然我也是特别。从灵里面有些领受，什么叫做侍奉神？
对，
我也跟弟兄姐妹有分享，就是说，首先我们相信神，这个相信神，
啊，
寻求神，然后祷告，这就算一种侍奉。那么我们聚会的里面有一位刚刚信主有半年多时间的一个弟兄，
嗯，
他现在一直在透析啊，一周要透析三次，
嗯，
上个月他听了一个牧者的那个，就是那个牧者是专门讲这个医治的真理的。
嗯。
他听了好几遍，他觉得非常有帮助，他也宣告。
是。
就他身上因为那个透析啊，有时候可能血液里面有些毒素没排出去。
啊，行。
所以他那个浑身上下就是有很多的那个痒啊，很痒的地方。
是。
所以他都把他用手把他挠破了，然后长那个痂了，然后他有时候。还会继续挠，有时候聚会的时候也会挠。那最近半个多月的时间啊，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吧。
是，
他跟他妻子那个灵性都比较下沉啊。
嗯。
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这个下沉的原因。
Okay.
是。
我们通常啊，在医治的时候哈、啊，或者说我们在引用经文的时候啊。我们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他的应许啊，神的应许啊，其实是都是有条件的啊。就拿你刚刚所讲的23章25到26节哈、啊，它前面有一个条件的，它的条件就是要除去偶像 ，OK， 也要把家里当面之物要全部除去。那其实呢，就是在灵里面的意思，就是说。所以我们要得到医治，我们要得到这个祝福啊。那这个祝福前面的条件就是说，哎，那你要把你那个偶像都拿掉啊。那他前面是这样讲的，他就是说，你不要跪拜他们的神，不要侍奉他们，也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就是说，就是说，我们在这边讲说侍奉神，其实就是不要去侍奉偶像，不要去侍奉其他的神。而是要单单的侍奉我们的上帝，所以如果说我们还有罪性，或者是说我们还去什么偷偷去拜其他的上帝其他的偶像，那么这个应许就没有了。那如果说这个应许有条件的话，那我们就要特别注意了哦，就是说 ，OK， 为什么有些人得到医治了，然后过几天又回来了，那。有可能有一些的问题啊，那当然，我觉得医治是神的恩典了啊。既然是神的恩典呢，神也不是说去一定要抓着你这个啊，你没有这个符合这个条件呢，我就不给你。这我们的神不是那么样子的小气，但是我通常所看到的就是说，当神的医治好像在继续进行当中呢。反而因为他继续的犯罪，这个医治就没有了，或者医治就减少了很多。那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讲说，仇敌呢，他会因为你的犯罪来继续的控告你。所以我们如果说你要得到医治，你真正在讲医治、讲神的恩典的当中呢，你也要去面对仇敌的攻击，因为仇敌呢，他们是很律法的，他们会控告我们。为什么他可以控告我们？因为撒旦的最大的这个对我们最大的阻碍就是他昼夜控告我们。他为什么可以昼夜控告我们？是因为我还会常常犯罪嘛，所以他才能够昼夜控告我们。我们他就像好像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律师啊，他可以从那个律法当中一条一条一条的挖出来。他说：“你看呐、啊，你看刘义仁啊，他就是什么什么，他身上的偶像啊，怎么样？然后呢，那脾气不好啦，哦，他又是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啊，然后他又伤了什么人呐、啊？那样一条一条的把他 救出来啊，然后就在上帝面前控告啊，你看你还医治他吗？你还给他恩典吗？你还给他恩赐吗？所以在这种的对方的攻击之下呢，上帝会不会听他的挑战？会不会听他的控告啊？上帝会听诶。可是上帝听的时候也就是说，诶，我赦免他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犯罪了，我们得罪上帝了，我们赶快把他消灭，消灭。怎么消灭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主啊，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错了，我承认我在这个地方做的不好，我承认我像孔君那样子，诶，我没有照顾好我的羊，我有点畏畏缩缩，又怕这个又怕那个。主啊，我的信心不够，求你给我多一点的信心，我爱他。主啊，你让我这个爱可以表达得很适当，可以表达得很充分。主啊，这样子的话我在你面前都没有任何的遗憾。主啊，我在某些事情上面我可以做得更好，我没有尽心，我的爱心不够，或者我太冷淡了，我还没有注意到等等的，你可以继续向上帝来认罪悔改。但我要再说了，我们都是应该是很喜乐的。当然因为我们身上有疾病，我们看重的就是，哎，我这个病要好，我这个病一定要好，这个病不好不行啊。你这个病好不好，其实你要多看约伯记啊。因为我们对于神的旨意我们不知道，也许神可不可以借着疾病来磨练我们，他可以借着疾病来磨练我们。但我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总是求神的怜悯跟恩典，然后同时我会注意到我会不会得罪上帝，让仇敌可以有攻击我的机会。那恩赐，医病的恩赐的确是一个奥秘，医病的恩赐就彰显了上帝的恩典。这个上帝的恩典有些时候呢是恩典到底啊，是没得讲的，是没话说的。尽管是继续犯罪，尽管他得罪上帝，但是医治了他会得医治，因为上帝赦免他了。有些事情我们没有办法用逻辑性来归纳，那我们只能说大略上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重要的对几个原则把握住，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我们不能说，哎，我用这个方式这个过程，哎，他得医治，另外一个人没有得医治，那到底是谁的问题？通常是那个人本身的问题。但是如果你这样跟他讲的话，他就会受伤了，他可能会气馁，他可能会自暴自弃，那这个就要很小心，很小心的处理。我们有些时候灵性会高高低低啊，我们有些时候会对某些的事情有不同的看见啊，明明一件很普通的事情我们都可能会看得严重，哎呀，认为上帝不爱我了，不理我了。那我们要小心这种自己的感觉。相反的，我们应该回到神的话，神爱我们，岂不将万物白白赐给我们。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看到上帝的那个好，上帝的恩宠。那我们不要着重在我们不好的，我们要着重的是我们的犯罪，而不要着重到我现在情况不好，我现在又没有钱，我现在又生病，哦，我家里又争吵不休，我怎样我怎样，我早上不顺利。不是，我们静下来，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宣告。上帝，你对我的旨意是要我喜乐，你对我的旨意是要我有平安，所以平安喜乐求主现在就给我。我们先从这个最基本的开始，然后我们再慢慢求恩宠恩宠恩宠恩宠。上帝爱你，你只要把罪的问题解决了，上帝的恩典一定临到你。还有没有什么问题？Yeah.
耶稣说他饿了，跟耶稣对他门徒说，我所吃的食物你们不知道，乃是遵行父的旨意。
是，
这两之间有没有什么在灵里面有没有就是说连接，或者是说这十八是耶稣说我魂的饿，身体上的饿，另外一处他说的是灵里的吗？可以这样理解吗？
我们可以暂时这样理解啊，但是在这边这一章里面呢，他的确就是他饿了，所以他要找东西吃。那我也相信他饿了找东西吃呢，也是出于神。OK， 因为他早上出门的时候，他不觉得饿啊， 这个接待他的人也没给饭吃啊，但是他也不觉得怎么样啊，也许他那个时候觉得不饿。哎，走到这个无花果树旁的时候，哎，他饿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也可能也是一个圣灵的引导啊。那么你刚刚讲的约翰第四章嘛，就是井边的妇人啊，我的食物就遵循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啊。那耶稣在那边要讲的这个很重要的一种原则，就是说我们遵循神的旨意，会不会像吃饭那个样子的渴望？好像我一天三次会肚子饿，那我肚子饿的时候我就想吃。那么在我们的灵里面，是不是我们也可以这样子理解，就是我愿意遵循上帝的旨意，就像我肚子饿了要吃饭那样子的自然，那样子的自然。那意思就是说，当我愿意遵循神旨意的时候，我可以饿肚子，没有问题。我可以超脱我肉体上的需要，或者我超脱肉体上的欲望，要遵循上帝的旨意。啊，这个就是一个蛮高段的了，已经非常高段的了。那我们有时候用禁食祷告，那禁食祷告对我来讲呢，禁食祷告就是在宣告我的肉体的欲望没有祷告亲近神重要。所以我为了要祷告亲近上帝，所以我忍受的肚子饿没有关系，那也是一种操练，一种致死老我的一种最好的方式，就是你不让肚子饿啊，你不让吃饭成为这种遵循神旨意的一种障碍。所以那但是在这边我在说，是因为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完成天父的旨意，那么天父就让他在回程的过程当中看到无花果树，他饿了。所以那这样的事情就是要成就一些预言上面啊，旧约预言上面的应验。所以他引发了很多的这种的说话，那这些说话都应验了，所以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旧约的时候讲到那个诗篇第八篇啊，你从婴孩孩子的口中完成了赞美啊，哦，原来是讲耶稣的，哦，匠人所弃的石头，哦，原来是讲耶稣的，是主的同在，就是主做的，哎，因为主就在旁边坐的，所以当耶稣基督宣告的时候，他们才知道哦，原来诗篇118篇那节就是讲耶稣啊，哇！然后呢，我讲到这颗匠人所弃的石头要把他们砸得稀烂，哦，原来就是啊，但以理书第二章那个非人手所造的石头哦，就是耶稣基督。然后呢，他将来会充满天下，神的国度要充满天下。所以只有在这一连串的这事迹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原来旧约的预言预指耶稣的地方就在这一几个比喻当中呢，一个一个跑出来，一个一个跑出来的。所以葡萄园就是指以色列，葡萄园又被他隐喻成为神的国当然以色列国本来就是神的国，这是神的国度嘛。所以我们在这边也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天父的旨意。哈利路亚，那我们请耶利亚来帮我们祷告做结束了，谢谢了。